今天我们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的来交通哈，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题目哈，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我们在上午的那一堂，我们特别看见这件事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紧要。我们的主哈，他道成了肉身，他就是神，他是太初那一个道，他竟然哈，在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人的里面，将他自己的丰满的荣耀，所有的恩典，借着这样一个人，把他自己完全的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所以看见我们的主就是看见我们的父，不认识我们的主就不认识我们的父。弟兄姊妹，主在地上的时候特别告诉门徒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不认识道成肉身的这位主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在他里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生命的长大，弟兄姊妹，在乎我们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追求，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我们何等巴望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过越长进，越过越丰富，越过越能够见证我们主的荣耀。但是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主在地上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乃在乎说我们来认识这位在世这位在肉身里显现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这是神向着我们的旨意，这是神起初造人的目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一提到神的心意哈，你发现这就是仇敌所最惧怕所最恨恶的一件事。我们读这个约翰的书信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哈，那里面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仇敌哈，他所有工作的焦点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祷告哈，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祷告，因为我们说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那恶者，对不对？我们要让仇敌的这个诡计呢失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捆绑那恶者。但许多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的经历如何，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跟我们讲哈，我们捆绑了半天仇敌啊，最后我们自己被捆绑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仇敌在做什么。我们以为说仇敌哈，就是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些的搅扰就是了，好像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痛苦，或者说仇敌呢就让我们的身体非常的软弱，或者说让我们的工作出了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知道当然最终结果一定是仇敌的工作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仇敌根本没有做那些事。因为人的血气肉体，人的自我中心，人的那个自私自利哈，那个罪哈，其实就已经够了，对不对？其实仇敌做完了他就走了，是我们自己相咬相吞的，是我们自己在那里被罪恶所辖制。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仇敌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一件事，他做了这一件事就够了。在约翰这个书信里面，特别约翰二书那里特别告诉我们说哈，他的这个所有的迷惑啊，他有一个焦点的，那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从肉身来的。什么意思呢？如果神的教会哈，不能让这位主耶稣基督，让基督在 凡事上照常显大，其实仇敌的工作就做完了。只要基督显不出来，仇敌一点都不怕。你发现没有？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哈，你有问题，我也有问题的，我问题很多。有的时候读约伯记啊，你不明白哈，你说这个撒旦怎么会跑到神面前晃来晃去的？他怎么敢呢？对不对？他胆子很大，好像这个脸皮很厚，对不对？他还在那里控告神的儿女，对不对？他那里挑拨这个神，这个好像这个那里好像还激动神来，这个让约伯受很多痛苦，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哈，这个仇敌哈，他有的时候脸皮厚到一个地步，他竟然敢到神面前去晃荡。但圣经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里显现出来的时候，神的儿子显现出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仇敌怕的是什么呢？仇敌所怕的是这位荣耀的神在那个肉身里面显出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大家都背得非常熟，对不对？儿女既有血肉之体，对吧？我们的主就同样取了这个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仔细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再好的人，再有道德的人，在这个有本事的人，再有恩赐的人，仇敌都不怕，一点都不怕。为什么？因为人都在死的权下，都在死亡的辖制的里面。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弟兄姊妹，败坏了那掌死权的，神从肉身完全的彰显出来，就除灭了魔鬼一切的作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神在肉身显现这件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稍微多思想一点的话，这件事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超过我们人的头脑所能明白，所能完全能够了解或者能够讲得清楚的。但是神的圣灵确确实实给我们看见说，神今天向着神教会的旨意，向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心意，乃是让基督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照常显大。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荣耀的心意，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盼望我们这一次哈，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交通，也许我讲的道你们都忘记了，但是我盼望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开启，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活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刚刚得救，那想说那神要在肉身显现哈，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恐怕不是我的事儿，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这是教会的牧者的事儿，是吧？是在教会里面长职的事，是在主里面已经信主至少20年以上人的事，对不对？但事实上你会发现，神在肉身显现这件事啊，从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开始，我们就可以经历。我们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寻求主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刚刚信主还没受洗呢，受洗都还没受洗呢，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里面都活过来了。 神啊，就借着这样一个弟兄或借着这样一个姊妹，他生命中显出来的哪怕一点点的基督，我们整个的人就活过来了，整个的聚会就活过来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件事上跟你我，只要我们蒙恩得救了，只要你是神的儿女，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他让我们不知灭亡反得永生，他已经把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时候当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简单，我们没有什么样要给人家看的，我们就顺服里面生命的一点的感动，我们就祷告了，我们就交通了，我们就见证了。你会发现神在这里显出来，就成为许多人的帮助。神在肉身显现这件事，或者说我们是一个人属灵，这件这叫属灵，对不对？如果基督没显出都不属灵，对不对？再换句话说，属灵这件事哈是没有老资格的。我不是弟兄姊妹，你们想过，不是说我信主了，这个假设我信主50年了，我一定哈比那个信主这个5天的一定比他属灵，不一定的。如果我信主了50年了哈，基督在我身上现在显不出来了，我不能让基督在我身上有路了，其实一点都不属于。我不是说在主里面年长的哈没有价值，不是，而是说弟兄姊妹，神在肉身显现这件事，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件事，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对不对？不是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的那一点点的向着主的心愿，而是这一生哈，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好，我们是有经验也好，还是我们觉得自己是老资格也好，弟兄姊妹，其实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在神的眼中有价值的，在神的眼中那个敬虔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能够显大，就是基督能够显明出来。所以刚开始我们在第一堂哈，我们把第一堂稍微总结一下哈，因为有听说有第二堂第一堂没来哈。我们在第一堂里面就特别给弟兄姊妹看见说，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你都能侍奉神，你都能让基督在你生命中照常显大。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让我们随时随在啊，让我们里面都充满了喜乐，都充满了信心，都充满了盼望。因为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环境里，我们的主都不受捆绑，死亡他都吞灭了，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弟兄姊妹，如果死亡不能拘禁他，请问有什么样的环境能够限制基督显大呢？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有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有唱过没有，我们今天是站在死亡不能达到的地点。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今天是何等的荣耀，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真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还不是因为主量给我们很多顺利的环境，乃是因为基督可以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里面何等喜乐的一件事，让我们里面充满了满足，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哈第一堂，不好意思，我这个不能讲的时间太多，我们必须进到第二堂哈。我们这里有这个提纲的是吧，这里面说这个神在肉身显现哈，那个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刚才我们姊妹带我们念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一段的圣经哈，不是弟兄姊妹，你去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一位荣耀的神，他要在一个人里面把他自己的所有的丰富彰显出来。当他在那里成功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是完全的人， 他是完全的神没有错，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人。当他在地上行走，在那个完全的人的里面，他在那里行走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你听过很多的道，你也看过很多的圣经，你有没有常常去思想，当主在那里行走，那个形象是什么形象呢？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翻译啊，还翻得好像还稍微的温和一点，实在说来，这个奴仆就是奴隶啊，取了一个奴隶的形象，是在这个奴仆的形象里面，弟兄姊妹，你发现那一个神的荣耀显明出来。这件事情我们去读的时候，你读圣经哈，很多地方你就看见说，让我们都非常的稀奇。我举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带着三个门徒上了变化山，大家还有印象吗？哇，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主圣经上说他的形象就改变了，对不对？哇，他的面貌哈，这个明亮好像日头一样，对不对？他的身上这个荣光从他的衣服透出来，圣经上说他的衣服那个比那个所有能够漂布的那个布都能够白，对吧？那个真的明亮的不得了。哇，门徒们在那里看的时候真的是稀奇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圣经上特别给我们一个很稀奇的一个描述，就是有两个旧约的人物啊同时显现，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是谁吗？摩西和谁？为什么他们俩？为什么？有人说这两个人太重要了，这两个在旧约里面这个是神人嘛，是吧？对。但我想哈，当我们在那儿默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摩西哈，假如站在那一个变化山上的时候，他在那里看到我们的主那个荣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旧约圣经的话，摩西在神面前曾经迫切祷告一件事，他说，主啊，求你将你的荣耀显出来给我看，对不对？那个时候神有没有给他显看，显出给他看，有没有？其实没有。主说，你见了我的荣耀，你就没办法存活了，对不对？说我哈要把你藏在一个磐石的穴中，对不对？我的荣耀经过，但是我的右手把你藏在里面，对不对？把你藏在磐石的穴中，所以我过去以后呢，你看见是我的背，对不对？看见说耶和华在宣告他的名，是吧？是有慈爱有怜悯，真的是这样一位荣耀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他实在是圣洁的，但是他满了怜悯满了慈爱，对不对？这是那个时候神向摩西显现时候的光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神真好，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答应摩西的祷告。在变化山上，神让摩西看见他自己的荣耀，但是摩西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没有想到原来神本性的那样丰富的荣耀竟然在一个奴仆的形象里彰显了出来。他没有想到，他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那个奴仆的形象他曾经弃绝过。摩西曾经有一次被以色列百姓真的给激怒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些百姓真的很不像话呀。弟兄姊妹，如果你带一个聚会查经啊，假设你在教会里带查经，他刚信主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哈，那都没有问题，对吧？因为刚信主嘛，有很多问题，对不对？38年以后啊，还是同样的查经班呢，这个人问的问题跟38年前问的问题一模一样。请问你在查经班里面，你心里怎么想？真的觉得是怎么都这么不长进呢，对不对？ 三十八年，每一年咱们要读一遍的，我每一年都回答你这个问题。三十八年下来，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时候，百姓又没有水喝，对不对？你会发现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的抱怨跟三十八年前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改。摩西他里面的灵被激动，对不对？他说了急躁的话，但真的是有道理的。我觉得百姓真的应该被责备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当人弃绝这个奴仆的形象，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就过去了。为什么摩西和以利亚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这两个神所大用的仆人。弟兄姊妹，我真的没有资格说摩西，我真的没有任何的资格说以利亚，这是神手中大用的器皿。但是这里我们要看见说，这一个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以利亚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弃绝过。圣经上说他控告，是吧？用这个词用得很重的，对不对？他控告神的百姓。哎呀，那个时候你知道神的百姓在那里拜偶像，那个时候全地啊，整个以色列全地，他们不敬拜耶和华，他们敬拜这些外邦的偶像，敬拜巴利，敬拜许多这些迦南人的神。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们这个到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卡姆就是这个。中文叫什么？这一下想不起来啊！加密山，对，在加密山上，你知道，那真的太荣耀了。以利亚在那里为神做见证啊，那真的看见只有耶和华是神，对不对？那巴利那个神真的是假神呢？你这就到了这种地步了，你就看见说呢，其实你看见神百姓的那个信心哈，他们还是落在那种低落的光景里。那么甚至这个像这个亚哈的这一个，对吧，娶的这个太太就甚至说了一句非常非常严厉的话。那么这样以利亚就是一下就惧怕了，他跑到这个神的山，当神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毁了你的祭坛，对吧？他们做了这么多，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这一句话，以利亚他的工作就挪到了以利沙的身上。为什么？弟兄姊妹，不是以利亚不是神手中的器皿，也不是神不看重摩西。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神到最后给摩西的尊荣，那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神对以利亚的那一个就接他而去，对不对？让他都不见死亡，对不对？在这个旋风当中把他接到天上去。弟兄姊妹，这些在神眼中非常大用的器皿，在神面前这个为神做美好见证的这些主的仆人，弟兄姊妹，神要借着这些的他们生命中出现的这些所谓的瑕疵哈，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我们的主，他是与神同等，他本有神的形象。圣经上这里面，好，我们刚才读的腓立比书说他虚己，在这个原来的就是他倒空他自己，他把他自己的荣耀、丰富、全能，所有的一切除了本性以外，所有的这些的丰富统统倒空了，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在变化山上，当你去看的时候，哎呀，那真的太荣耀了。弟兄姊妹，这是神在肉身显现的时候那个具体的表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肯不肯让神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呢？我们是不是巴不得神也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呢？但是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羡慕 这一个奴仆的形象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啊，在神面前，我们从来都不羡慕这个奴仆的形象，说实在的，神的那个荣耀，基督在我们身上其实是没有路的。虽然我们很有心愿，虽然我们也盼望神哈常常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是轻看的，我们甚至是弃绝的，弟兄姊妹，这一个荣耀虽然是那样的宝贵，在我们身上好像常常是没有路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思想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主在肉身显现，讲到说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稍微往深处多想一点，想一想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柔和和谦卑，对不对？弟兄姊妹，没有柔和谦卑，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路的。因为神他一定要将他的这个荣耀在一个谦卑顺服的一个器皿身上显出来。为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呢？那有的人很有恩赐的，对不对？有人很有能力的，有的人这个口才很好的，有的人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神的荣耀却显不出来，显出来的是人的热心，显出来的是人的恩赐，显出的是人的口才，显出是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荣耀，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神的这个荣耀太重了。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是有重量的，大家读圣经有没有发现，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人哈，你会发现弃绝这个奴仆形象的时候，就别说神的荣耀，我真的发现弟兄姊妹，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生活都明白，人真的是受不了一点荣耀的。你发现人吃点苦还可以，你就发现你稍微吹捧他几句哈，哎，这就完了。真的，你知道这是人吗？他就软弱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因为那是撒旦的性情，对不对？因为这个骄傲的东西啊，弟兄姊妹，当人犯罪的时候，它是留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你想谦卑都谦卑不下去的，对不对？人家说你几句好话，你真的想谦卑，你就发现心里都还乐滋滋的，对不对？嘴巴上就有的弟兄说嘛，嘴巴上哪里哪里，里面说这里这里，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人性里面多么软弱，所以就别说神的荣耀咱们受不了，就是人一点点的荣耀我们就趴下了。我觉着我们的主真的太爱我们，他告诉我们这神荣耀的心意，他不会只让我们羡慕就完了，因为神的旨意是有道路的，神的旨意是要在我们身上有路可走的。弟兄姊妹，这条的路是我们的主亲自走过的。我们的主在地上，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哪有什么神的形象？我们真的根本什么形象都没有，我们不肯倒空自己。说实在的，有的弟兄说，我们里面所有的每一样都，说实在的，就好像粪土一样，是不是这样？使徒保罗岂不这么告诉我们，对不对？他从前以为自己有益的，今天因着基督都当成有损的，他看万物都好像什么，好像粪土啊。 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都是荣耀啊，他倒空啊，我们里面都是粪土，我们舍不得的，抓在手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路走吗？所以你会发现哈，虽然我们有的时候知道神荣耀的心意，我觉着我们读圣经，我们没有一个人里面至少你有个感觉，神真的盼望他的荣耀在我们这些卑微人身上显明出来。我们里面也常常这样的祷告，但是那条路在哪里呢？神在我们身上真的有路走吗？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没有人能够盛装这样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的器皿太小了，我们器皿太轻了，这个器皿太卑贱了，少为一点点的荣耀就破掉了。感谢神，神恩待我们，神今天让他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谦卑顺服的生命，主已经借着他在圣灵里面与我们同住，已经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在生活在侍奉当中，我们肯不肯顺服这一个生命的感觉，甘愿卑微。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如果你问牧者，所有的牧者他们都知道提摩太书信哈，这提字书哈，都讲到的是牧者书信，对不对？讲到牧者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他说人，第一节哈，人若要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什么意思？你会发现哈，人里面的软弱哈，就是到了教会里面也盼望做监督的。人都盼望好像有点什么，对不对啊，是点什么。但是圣灵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哈真的是羡慕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有一个职分的话，甚至是监督的职分的话，那就是羡慕善工。什么是善工呢？就是做奴仆。你还羡慕吗？如果人知道哈，在神的家中如果要做手的话，就是做众人的仆人，对不对？在神的家中如果要在那里做带领的，就成伺候人的。这是神家的次序，这跟世上的次序完全不一样。世上的次序，主说你们在世界上有君王，对吧？有大臣管束你们，对不对？他们坐在位上，对不对？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的次序跟这世界上的次序正好相反。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他自己的荣耀借着他的教会彰显出来，因为神要将他自己丰满的荣耀在一个奴仆的形象里面显明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路。今天许多时候的家庭里面，有的丈夫说我是头，你们只有这样吵架过吗？没有，你们比较好。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姊妹到家里去，他说我是头，他怎么整天都不听我的？你知道吗？在世界上你要做头，那就是对了，你就讲的都是对的。关键是你是神的儿女，在神里面的次序跟世界上的次序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其实基督在任何一个环境中照常显大是有路走的，这条路哈就摆在我们的面前。问时间的缘故，我稍微再多讲，因为这个对不起，我有的时候这个话太啰嗦，不一定讲完，因为道是讲不完的，没有关系，这个道讲不完，但是这个主会亲自借着圣灵再继续讲，对不对？所以后面的话我们稍微提一下。因为什么？因为你发现这一节圣经啊，就是我们读的这个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这里啊，他特别 奇妙的一件事，他说哈、啊，他说无人这个敬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我们前面都讲了，对不对？还没讲完呢，后面还有，对不对？他后面说什么呢？他说是被圣灵称义。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稀奇的一句话。我们大家听福音，我们都知道神称我们为义，对不对？这个听过，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对不对？所以神就称我们为义。我们是不义的，我们从里到外没有良善，对不对？刚开始我们得救的时候，觉得说我们只有一些不好的行为，有一些不好的思想。我们在主里面越过越久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毫无良善的。这是神的光，这是义人所走的路，是吧？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啊，对不对？你在黎明光的时候，你只看见你行为上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当你走义人的路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光照的亮到一个地步，像日午一样光的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我里面真的毫无良善的。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的。无论你信主多久，就是保罗自己站不住的。保罗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我在罪人中是罪魁啊，对不对？那是黎明的光，那不是黎明的光了，对不对？那个是日午的光了，对不对？在日午的光的底下，你发现使徒保罗他看自己的时候，他知道没有希望的，但是他在神面前看见神的恩典。弟兄姊妹，这是神称我们为义，这个我们都明白。那什么叫圣灵称义呢？弟兄姊妹，神称我们为义，那是荣耀的，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但是那是个地位，对不对？那是个称义的地位，那是称义的恩典。那什么叫圣灵称义呢？圣灵称义就是当你顺服圣灵，当你顺服基督，谦卑顺服的生命在你里面的给你的感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是实际的灵。当这一个基督义的生命在你身上显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称义。这是主在地上的时候告诉门徒的，主在地上的时候特别告诉门徒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得进入天国。很多时候我们解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主耶稣的宝血，对吧？主耶稣是我们的义，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这是义的地位。但是主在那里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行为说的。弟兄姊妹，我们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圣灵称义。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姊妹，可以叫姊妹了，叫利百加。利百加的故事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你知道利百加他有一次去打水，他发现一个老人家在井旁，对不对？那老人家在井旁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老人家，如果你知道，你要问这些解经的弟兄们，他们告诉你那个老人家其实是代表圣灵，对不对？哎，非常奇妙的，以后大家慢慢谈没有关系。你知道这个老人家说他口渴了，然后利百加呢就把那个水给他喝，对不对？他给他喝的时候是不是打完水请喝就给他，是不是？不是，他捧在手里一点点的给老人家喝，喝完以后呢就埋了吗？他说我还要给你骆驼喝。为什么？老人家渴，骆驼渴不渴？你知道老人家在喝的时候，我相信，但是你要看这幅图画的话，你要想象，我相信那个骆驼那个舌头也过来哈。啊，我这骆驼，你这走了那么久了，这渴得不得了，对不对？哇，这个女子哈，她说我给你的骆驼打水，你知道这个打水不得了。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准确我不知道，一匹的骆驼，它的这个喝的水的量是一个人的至少，他们说至少20倍到40倍。如果老仆人喝一桶水的话，那骆驼要喝 好几十桶水，几头骆驼？十匹骆驼，对不对？哇，我想说那个利百家力气不小，至少200桶啊，至少吧，咱们从少的算，对吧？200桶啊，就是往里就往外抽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老仆人就说：“对了，就是他，这就是神为我主人以撒所选定的妻，对不对？这叫做圣灵称义，这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利百加把这个水打完了给老仆人喝，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等到利百加说我要给你的骆驼也喝水，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称义，这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这样明白了吗？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弟兄姊妹，你在家里面，如果你我，对不起啊，你们都一定比我强，像我这种文士和法利赛人，我告诉你，在家里面我觉得我太太就应该做这个，对不对？那我是讲道的，对吧？我是服侍神的，对吧？我对吧？你看我的侍奉，对不对？那你呢，就是伺候家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嘛，最多了，对不对？早晨起来，有的时候太太真的忙啊，你会发现那个床铺没有整理哈。如果你真的顺服里面的那一个生命的感觉，你把床铺整理完了，你会发现你进天国啊。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进天国特难，我告诉你，对不对？难得不得了。什么叫进天国？弟兄，你知道吗？就是天在你们家里面掌权。弟兄姊妹，神真的祝福大到一个地步，你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当天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实在很忙啊，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啊，年长弟兄姊妹就劝我们说：“你们要祷告哈，这个孩子哈，睡觉就过夜，知道吗？”小朋友刚生出来哈，不出月子就过夜，就是这一晚上不用起来，睡一觉睡过夜。弟兄姊妹，天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时候，神要稍微祝福我们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都觉着说真的想都想不到的。多少的时候神的儿女以为说就这样，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哎，这孩子一个钟都起来一趟， naturally 是，对不对？太自然了，对不对？我们属天的儿女很多时候过的是属地的生活，因为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觉得说我们做这个我们太辛苦了。有个，你知道有一个姊妹啊，她有一次讲了，她说我丈夫回家呀，每次都做跨越运动，懂吗？有人懂，有人不懂啊。你知道他们家那个时候三个孩子，他太太忙到一个地步，说这孩子也调皮啊，哇，这边倒一个东西，那边倒一个东西，他先生回来以后，这边跨过去，这边再跨过去。从这个门口一直跨到他自己的书房，跨越运动。我告诉你，天怎么掌权？这最多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我真的很忙，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做妻子的可以懒惰，对不起啊。我是说，我今天只说我们弟兄好吗？因为我是弟兄哈。因为我们做弟兄的，我们真的是不是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好像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如果我们的义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弟兄姊妹，主说你们断不得进入天国。我真的是觉得说，其实主的话哈，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觉着说其实不是难的，好像顶天一样。主说他的话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对不对？他在我们里面就感动我们。说实在的，我们看过很多在家里做妻子的， 很多在家里面做丈夫的，他们真的是，他们的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做妻子的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不是说做弟兄的可以免去自己在工作中的烦恼，不是，而是说当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拿一把尺去量对方的话，我们最多最多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谦卑顺服的灵，谦卑顺服的生命的感觉就在我们里面。有个弟兄哈，他告诉我，他从前哈，他看见他太太做菜哈，他就从头批评到尾，因为他太太不是那种特麻利的，你说有些做那个妻子真的是，对吧？你那这做完菜以后，整个那个家里面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啊，干净的不得了，那真的太能干了，对吧？还养孩子是吧？真的太好了。那他的太太不是这样啊，他的太太是做到哪儿就一堆东西的。等他做完了饭了，整个全家就乱了套了。所以你想说他回到家，你看他多累，他真的说，真的是上了班还要开车，还有这个是不是 traffic 对吧？还有这个交通，啊，回去很累哦。这回去一看呢，这从厨房到这个客厅全都是，哎呀，这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啊。他告诉我，有一天神感动他，他太太在前面做菜，他在后面把那个厨房一点一点的收。你知道吗？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觉着他太太的菜越做越好吃。神哈，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真的可以显出来。基督就在我们平时的生活真的可以显达。我举这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这条路不是高的好像我们觉得只是我们在这唱一唱而已，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来经历的。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基督在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照常显的，我们可以经历神真的可以在肉身显现出来。对不起，我想我这好吧，时间是不是到了哈？没关系哈，我们跟我们反正到时讲吧，因为这个要讲后面还太多了，是不是？后面说被天使看见，弟兄姊妹，你知道天使看什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创造的万有都很漂亮，对不对？说实在的，天使看神创造万有的时候还没有罪恶的污染，对不对？那个时候圣经上说神看到神创造的美丽的天地，那个时候他说晨星都一同的歌唱，神的众子都一同的欢呼，太美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太智慧了，对不对？他造的万有真的，今天你有机会去到时候看一看，对不对？哎呀，你都觉得虽然是被罪恶都玷污过的，但是你知道你今天就是留下这些痕迹，你都觉得很了不得，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啊，天使不看这些。圣经上说，当有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天使看不看？哎呀，喜乐，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参加受浸聚会，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怎样哈。有些弟兄姊妹参加多了就，哎呀，又有人受浸了，哎呀，又要挽回去嘛，对不对？又多了个聚会，对不对？我们不想看的，我们都看过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现没？你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看的跟天使要看的不一样的。我们要去乌老，我们要去这个度假，我们要这里看那里看。弟兄姊妹，说实在的，天使都不看的。这旧造在天使的眼中没什么好看的。如果一个家里面整天发脾气，没什么好看的。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也没什么好看的。有一天基督显出来了，哇！有一天神显出来了，好看，对不对？ 哎呀，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来到神的家中什么好看呢？当神的儿女哪怕是在任何一个环境里把主显出来了，好看呢。弟兄姊妹，人哈，真对不起，我是说我自己，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常常看见人明显的失败，神看我们暗中的得胜。其实我们让神显出来的时候，人都不知道的，很多时候人都不知道，这也不能用言语去讲嘛，对不对？其实让神显出来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中有永恒的价值，天使在那里看。所以这里面说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讲，但是我相信圣灵会把这些话继续的解释在我们里面。